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录制的这个现场呢，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家楼上在搞装修，所以你应该能听到，就是这个声音。但是没办法啊，因为今天晚上我有事儿。那么星期六呢，我下午在家里面呢，就得把节目先给录制了。大家看到标题应该也知道，今天聊的是第九代凯美瑞。那么这款车是不是真官降啊？看到媒体现在都在喊说啊，这个价格现在降得好便宜啊。那这个车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什么时候能有优惠？能优惠到什么程度？跟隔壁的雅阁对比的话，应该怎么选？那么跟国产的新能源，比亚迪汉 DMI、海豹 DMI、极氪007、银河E8这些车对比，又应该怎么选啊？那么现如今凯美瑞真的是老古董，真的是落后的产品吗？啊，我在今天这期节目呢，想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抛砖引玉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一起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讲这个车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合理啊？那么这一次九代凯美瑞上市呢，一共是提供两个动力，一个就是祖传的 2.0 升自然吸气版本，指导价 17.18 万到 19.68 万。另一个呢是新上的这一套动力，就是 2.0 混动。那么有人讲说，诶，这 2.5 混动怎么没有了啊？其实是有的，但是只是暂时没上，我一会儿后面再讲，它这个也是一种营销的手法。那么需要注意就是这个所谓的混动呢，它是强混啊，它不是那个 PHEV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混动呢，不需要充电，这是好事，对吧？啊，当然了，也不能免购置税，不能上绿牌。那这对于很多城市来讲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对吧？那么 2.0 混动的指导价呢，17.98万到20.68万。那么这次媒体为什么大吹特吹说这个车性价比高呢？因为讲的就是 2.0 混动啊，说这个 2.0 混动极具性价比啊。你看这个极限词都用出来了，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个 2.0 混动啊，它相对于这个 2.0 自吸也就仅仅只贵了8000块钱。那么按照现在有一些媒体已经是提前动态试驾过了啊，说这个哎呀，新一代的凯美瑞啊，这个驾驶质感各方面都非常不错，因为它底盘啊，包括减震啊这块也做了一些升级。啊，说这个 2.0 的混动油耗也好啊，反正这个好那个好都好。那其实实话实讲啊，就是如果是单纯从省油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的确你如果是买燃油，那你不如直接上混动。因为这个 2.0 混动呢，你就算一笔账吧，就算一公里省个2毛钱，对吧？一个相当于是5个油左右吧，一个相当于8、9个油，8个油左右，那么就省5毛钱吧，啊，2毛钱吧，2毛钱，你一年开2万公里，你就省了4000块钱啊！这不就是很多人当时买混动，最傻最呆的一个账嘛，就是简简单单就能算出来，4000块钱，2年就回本了，是吧？我一会儿要讲这个价格的问题啊，虽然说指导价差8000，但是这只是你在原价买的情况下，我可以非常啊拍着胸脯保证这个车子将来两个不同的动力总成，它的优惠幅度是不一样的啊。就我的理解是 2.0 的自然吸气优惠会非常大，但是 2.0 混动的优惠会相对的小一点啊。然后呢，两个车型实际的差价应该是不止8000块钱的，我觉得将来可能差价应该在15000左右啊，15000到20000。你说一个差价8000这样的2.0混动和2.0自吸，那你肯定选2.0混动嘛。那如果是差价15000或者是到20000，那到底是买自吸还是买混动，我估计有些人是要稍微纠结一点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2.0 的自然吸气的价格肯定成交价比现在看到的17万1800要低得多得多啊，但是混动却不一定啊。那么怎么讲呢，有媒体呢还会拿这个老款的凯美瑞的定价过来和新款对比，说你看，哎，也降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九代凯美瑞 2.0 混动的定价其实是跟老款 2.0 自吸的定价是一模一样，因为它是比自吸，就是新款的混动比自吸贵8000块钱嘛，而之前的老款的自吸相当于是指导价降了8000块钱，哎，就这么个逻辑，就是九代凯美瑞 2.0 自吸的定价就是老款调了8000下来。那么你这么一对比就会发现说，哎，那丰田官方的意思是不是用 2.0 的混动平台去替代 2.0 的燃油车？那如果是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其实也对，因为你要如果在买九代新款的之前你买了 2.0 的燃油，那相当于就是说原来的指导价就等于现在的混动的指导价，不就这么个意思吗？但是优惠不一样，这个我要再强调一遍，优惠不一样啊！之前老款最后一批的优惠将近4万来块钱啊，所以说你现在都是原价买的话，如果只优惠个10000多块钱加上那个权益的话，那其实真的我觉得性价比非常低，就现在这个时间点买啊。那么凯美瑞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诚意呢？我觉得有，但是不多啊，有那么一丢丢。说它有那么一点点诚意的这个，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这次发布会呢，它没有公布2.5混动的价格， 但是呢，工信部其实之前已经是备案过了这个 2.5 混动车型，也就是说这个 2.5 混动大概率啊应该过几个月可能就要上了啊，就要上这个 2.5 混。那么老款的 2.5 混动凯美瑞卖多少钱呢？入门定价209,800。那么我们按照这一次九代凯美瑞上市的逻辑啊，它也官降8000块钱，对吧？现在不是 2.0 自吸官降8000吗？ 2.5 混动也降8000，那么入门就是 20.18 万。你想想看， 2.0 自吸啊，新款的入门价是 17.98 万，那么这两个版本中间差价多少钱呢？差价 2.2 万。那么你想一想， 2.0 的混动夹在这两个版本中间，它 2.0 混动不可能定的比 2.5 混动贵吧，那 2.0 混动定的肯定也是比 2.0 自吸要稍微贵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取一个中间值，也就是不是差价 2.2 万吗？那就是取 1.1 万。那么你想在 2.0 自吸的基础上加 1.1 万，那么就变成多少钱呢？那么它 2.0 混动的起售价应该在182,800，那么实际上 2.0 混动的起售价是179,800。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它有诚意，但是只有一点，不多啊，不多，就有3000块钱的诚意吧。那么因为九代凯美瑞上市之前呢，国内的车市啊其实是打了一轮价格战，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比亚迪秦 PLUS DM-i 荣耀版先是降到79,800，那么紧跟着它的主力车型这些全都降了啊，宋啊、唐啊、汉啊全都降了，那么大家就全部都更新成这个荣耀版，官方的降幅基本上都在1到2万。那么其实呢，我也解释过，这里面有的车呢是之前的成交价现在变成了指导价，但是有的车确确实实是真降了。你比方说秦 PLUS DM-i，它原来是99,800，对吧？那么它终端是有10,000的优惠，相当于89,800，可是现在是一下子降到了79,800，配置还没降啊，配置还没降，所以说79,800是真的降了。你至少你不说它官降2万，至少相当于是官降了10,000块钱啊，你实际少掏了10,000块钱，这个才叫真降价啊。那么现在你再看啊，汉 DM-i 的荣耀版起售多少钱呢？169,800，海豹 DM-i 起售多少钱呢？149,800。这两台车不管是从定位大小还是从各方面啊，配置动力各方面其实都不比凯美瑞差，对不对？有人讲说那汉这个车子都不应该算 B 级车，都应该算 C 级车啊，曾经排行榜还是跟豪华品牌的奔驰 E 宝马五系放在一起排行，那这就厉害了啊。国货当自强嘛，是吧？那就确实很多人喜欢，销量确实也不错，对吧？那么因此呢，荣耀版的汉和荣耀版的海豹也就是个14万多16万多的车，这是入门版啊。那么拿着这个价格你去跟凯美瑞对比的话，指导价相当于就便宜了1到2万块钱。那么这个只是指导价少了1-2万块钱，但你别忘了啊，这两台车啊它还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是可以免税的，免税等于说又省了10,000多块钱，对吧？16万多的车，14万多的车，就是10,000出头的税嘛，那么省了10,000多块钱的税，所以加在一起跟凯美瑞对比的话，等于差价就在2到3万啊，这还没算有些地方送绿牌啊，这个就不能算什么什么钱了嘛。但是就纯粹是从付出的啊，钱包里掏出来的就差了2-3万块钱。那可能有人要讲了，说，哎，那凯美瑞上市不是有那些相关权益吗？对吧？置换补贴8000，还有什么6500的等待的这个基金，还有那个5000块钱，就是2000抵7000，那加在一起将近2万，那不就正好抵掉了吗？这个我一会儿展开来讲。我告诉你，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套路的，你肯定拿不满啊，你拿不到那么多。好，我们继续讲啊，换个角度看。上一代的凯美瑞其实终端啊它也有优惠，临近换代前优惠最多的时候已经可以到4万，甚至4万出头啊，基本上都在3万3、3万5、3万6，大概在这个位置上下。主销的版本呢就是 2.0 豪华，指导价 19.98 万。它这个优惠幅度呢其实主要是分成三个档位，就是说你去买车，销售呢一般都是先问你是全款还是贷款，全款提车是一个价位，那么如果是贷款两个方案，第一个2年8万块钱的免息方案，然后你要是选择这个，另外一个价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做5年贷款啊，大概是贷11万这么一个方案。那么当然呢，是贷的年限越长啊，贷的这个额度越高，它肯定这个挣的越多嘛，就是这个手续费啊、利息挣的越多嘛。所以呢，你选择不同的方案，你的拿到的优惠幅度也不一样。所以刚刚为什么讲是从33,000到45,000之间不等呢？那么如果说按照45,000这个优惠来算的话，你想一想，它主销车型是19.98万啊，2.0豪华。那么实际上成交价多少钱呢？也就是154,800。那么就算是全款啊，你按照33,000这个优惠来算，成交价也只有166,800。那么现如今你再看看九代凯美瑞，对吧？它只是在老款的基础上降了8000块钱啊，所以说我讲它有诚意，但是只有一点点，它不多，就这么个意思。其实你稍微多看一看周围这个环境啊，这个价格战已经是打成什么样子了，是吧？大家都是。是吧？就裤衩子都快脱了，就已经是整个就是赤膊上阵了，就拼刺刀了。 丰田其实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就这种环境啊，打价格战、鱼龙混杂的环境，消费者是没有耐心反反复复跑去 4S 店比价，他是没有耐心去说，哎呀，还要跟人家去砍，还要去上网查，就是你告诉我成交价就指导价就可以了，这是最省事、最直接的啊，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你想，媒体也愿意宣传啊。如果说按照成交价当成指导价来去定九代凯美瑞的价格，那绝对是流量爆炸。这种新闻素材，你就是不给我钱，我也去宣传啊。你想想看，如果按照33,000这个优惠来计算，九代凯美瑞新款上市，2.0自吸。啊，定价就变成了14.68万起，14.68万凯美瑞啊，146,800到172,800，2.0的混动，对吧？在这个基础上加8000块钱，那不就变成了154,800起，154,800买凯美瑞2.0混动，对吧？然后最高是180,800嘛，154,800到180,800，所以说各位想象一下，这个价格一旦要是放出来，会不会就是在现阶段啊，大家刚开始知道哦，凯美瑞出新款了，哇，14万多买2.0。15万多买2.0混动，你说会不会有媒体去报道？肯定很多嘛。那你说会不会有很多人会被洗脑，会无脑去冲啊？100%有嘛，想都不用想嘛，是不是？那有人可能觉得说，哎呀，三刀，你这个说法太理想化，毕竟之前优惠那3-4万啊，那是针对老款即将换代的这个车型，对吧？那是那个时候的行情，新款刚上市，它怎么可能降那么多呢？啊，没有错，没有错，刚上市它可能会坚挺一段时间，可能坚挺一个月，坚挺2个月。但是你能坚持多久呢？对不对？大家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降，降多少，它的降价幅度和降价的速度。我跟你这么讲，它100%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为什么？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要知道，隔壁的雅阁也是刚刚换代的新款车型啊，只不过比这个九代凯美瑞稍微早那么几个月。那么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有代际的差别。那你猜一猜，雅阁现在是什么行情啊？雅阁优惠35,000到40,000上下，雅阁 1.5T 的起售价。指导价是179,800，优惠完相当于就是14万多。那么主售的版本就是那个196,800的版本，优惠之后16万上下。而雅阁这个混动呢，就是网上吐槽特别多的啊，改成混动之后也就是5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然后 PHEV 插混，后备箱里面还有个小楼梯是吧，就是这个特别古怪啊，打开后备箱里面还有个小楼梯拱在那个地方。但是你要知道，你甭管你骂它，对吧？你甭管不买还是怎么样，这个车子它是享受免购置税政策的，它的起售价22,500，对吧？卖的好的也是这个版本，就是如果你要买混动，基本上都是买入门版，22,500也能优惠3万多一点，相当于成交价19万出头。那有人讲，这19万多跟17万多的2.0混动凯美瑞还是差了1万多2万块钱呢，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人家没有购置税啊，所以说如果他不交税，你这边交税，两台车实际的成交价那几乎是一样的。啊，这个价格上来讲算是打了一个平手。那么根据我的推断，后期凯美瑞 2.0 自吸的降幅肯定很大，100%能做到3万出头，接近4万。因为隔壁啊，它不仅仅是雅阁在降价，还有帕萨特呢，还有迈腾呢，现在优惠力度都非常的大，都是打完折之后裸车16-17万，对吧？上路都可能不到20万，性价比非常高。那么 2.0 自吸又是这么老的一套动力，卖了那么多年，成本早就摊销的差不多了。上一代车型就是上一代车型啊，整个一代在这个周期内卖了将近100万台，这什么概念啊？100万台，所以这个成本已经弹销的差不多了，甩开膀子去抢市场份额，对不对？把价格拉低，它还是挣钱，这才是最正确的态度嘛。所以说，准备买2.0自吸的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啊，这台车你至少等到优惠3万到3万5以上，你才能去出手，要不然的话，你现在买血亏。当然了，你要如果说你根本就不在意那么1-2万块钱啊，2-3万块钱的差价，对吧？你赚钱轻松，赚钱来得快，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曾经就前两天发了个微博，我就说了嘛，我说所谓的背刺，所谓的官降啊，你天天抖抖霍霍不敢买，说到底了就是你的收入啊赶不上降价的速度和降价的幅度嘛，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嘛，是不是？你如果收入特别的高，你就对吧，就千万资产，你买个可能10万块钱的车，你会眨一下眼睛吗？你眨都不会眨。买10万块钱的车就跟买个衣服一样，对吧？不喜欢不行就给它卖了，不就简单了吗？但是问题是你花个可能10万20万买个车，你还要凑个3-5万的首付，而且你后面还有很多地方要花钱，你又不敢贷款，对不对？所以这个车你买回来之后，心心念念的，刚开心没两天，咔嚓一下又说降了个1-2万块钱，那你这不很难受吗？这个主要就是心态的调整。所以我的建议啊，买2.0自吸的朋友，咱也不是说省钱啊，我只是觉得相对合理啊，就是3万5到4万的优惠。那有人讲等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很快，现在是3月份对吧？我觉得这个车啊，4-5月份车展结束 啊，六月份左右产能上来了，应该就差不多了啊。六七月份肯定是冲量的嘛，啊，不可能说压到最后的十一、十二月份去冲销量嘛。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肯定是冲销量的。这个时间点，三万到四万的优惠，过三万，我觉得差不多也能出手了。三万五更合理嘛，四万那基本上就可以闭着眼睛冲了嘛，是吧？那么产能上来，库存上来，经销商有压力，价格呢自然而然也就降了。那我们再讲讲这个二点零混动，二点零混动这个价格啊，我个人分析啊。它的降价幅度和降价速度不会那么快，就是一方面呢，它原本定价就真的不算太高。你想，二点零混动跟二点零自然吸气的也就差八千块钱，你说都买个二十万的车了，十七八万的车了，谁掏不出来？所以现在的订单也是啊，八成以上都是二点零混动的订单。也就是说，你现在去买二点零混动，相对来讲是更划算的，就差八千块钱。但是你今后去买，我跟你讲，这中间差价一定是会，我前面预测的嘛，就是一万五到两万块钱。啊，它会人为的把价格的优惠调整到两者之间差价在一万五以上。那我们继续讲，首先啊，就我们讲一方面，另一方面，隔壁的雅阁混动其实也没有给到它太大的压力。这话怎么讲呢？就是除非雅阁官宣指导价下调，终端还保持现有的三万来块钱优惠不变，那肯定对凯美瑞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对吧？二点零混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大幅的优惠，所以你要看凯美瑞优不优惠，你先看雅阁有没有动作。雅阁如果把那个 PHEV 版本终端优惠调高，或者是官方指导价下调，终端的优惠也保持，那百分之百这个凯美瑞的 2.0 混动是要调整的。那我个人推测呢，这个 2.0 混动的优惠幅度啊，应该是我估计在两万块钱左右，而且是慢慢的下降，它不会那么快，它应该是先从一万开始降啊，一万一万五，然后到两万，基本上在两万两万往上走一点，你就可以出手了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应该相对是比较合理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自吸优惠三万，二点零混动可能优惠才两万，甚至一万五，对吧？所以你不能光看这个指导价差八千块钱，啊，你按原价买确实是差八千，而且这个车子刚上市，对吧？它首发权益也都是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首发权益呢，也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套路啊，确实蛮深的。那么首先呢，它有个两千元定金抵扣七千元的尾款，那么相当于就是总价减五千块钱嘛，变相的优惠了五千。还有一个呢，就是封顶六千五百块钱等待基金。这个什么叫等待基金呢？相当于就是你下大定之后，一定是大定啊，就是不能再更改了，也不能退了。下了大定之后，车辆等待交付的期间，你可以获得五百元一周的等待基金。啊，这个钱其实说白了，就交的越早，你可能拿的越多嘛。那么这里面封顶是多少钱呢？就是六千五，六千五的基金相当于是十三周，十三周就等于是等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嘛。啊，不过我个人觉得拿满的概率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丰田家的这个明星产品啊，是绝对跑量的产品。那么对于凯美瑞的这个产能，厂家一定是可以满足的。所以呢，你说等这个车等三个月啊，你去往前查，基本上凯美瑞的史上，反正我见过当时最火爆的时候，最多等到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所以拿满三个月的概率不高，但是你趁早定，对吧？产能还没上来，你可能多少能拿一点。你往后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权益了啊。那么怎么讲呢？你现在无脑定呢，可能也很纠结，因为你往后走，可能优惠幅度越来越大，对吧？你为了拿这个小几千块钱的基金，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拿，主要是看车什么时候到，对吧？你为了拿这几千块钱优惠，结果人家咔嚓一下，后面终端优惠给个一万，给个两万，对不对？所以你要考虑到底急不急着用车，这个是最关键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置换补贴。那么置换补贴呢，对外说是八千块钱，实际情况呢，我给你展开来讲一下，这还真挺复杂的。如果你选购的是双擎版车型，非丰田品牌车型来置换，可以补贴五千块钱；丰田本品牌置换呢，则能补贴七千块钱。那么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燃油版，就是现在上的这个 2.0 自吸的话，非丰田品牌置换可以补四千块钱，丰田本品牌可以补贴六千块钱。那么有人讲说，这算来算去也没八千啊，还有呢，你别急啊。除此之外，如果你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海南省这些限购的地区，那么可以额外增加一千块钱的补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限购地区要给一千块钱补贴，可能是为了增加跟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竞争吧。一千块钱，人家免购置税，加一千块钱的置换补贴，啊，也有可能是他旧车可能车牌，对吧？想换到新车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规则上的变更。你比方说像北京之前我们跟那个西军佛在小试牛刀也聊过，他想换车，然后呢？它是燃油车的指标，燃油车的指标是可以买混动，也可以买燃油，也可以买纯电，但是不影响你将来再换回油车，因为它本来就是油车指标嘛。 那如果你摇的是个电车指标，那对不起，不管你怎么换，你只能换电车，就连混动也不可以啊，只要是加油的，那就算油车指标。所以它各地不一样，那么因此呢，凯美瑞这种车型它本身拿不到补贴，对不对？所以它可能，我想这个1000块钱就安慰一下，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在你有丰田品牌车型置换，并且购买双擎版本车型，而且你的所在地还得是上面讲的这些限牌城市，你才能拿到最高的8000元的补贴。所以为什么我说这里面还是有点套路呢？因为对外宣传都是这么宣传的，但是实际上你真正去买的时候，你不一定符合这些条件，对不对？所以很多媒体说，哎呀，九代凯美瑞上市，你要如果把权益全部拿满的话，你就有将近20000块钱的优惠。这话说的其实也没错，但是我告诉你，99%的人肯定是拿不满的。啊，至少那个6500的等待基金，你能一直等到最后那一天吗？人家不是说车子到了你不提，你就可以一直拿啊，不是的，人家到了这个 4S 店入了库了，系统就自动截止了，就自动截止了。因为这种等待基金也不是他一家在做，之前很多车也有在做啊，吉利啊、大众啊，之前也都做过，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拿不满，拿不满呢，因此你真正能够十拿九稳，就是抵扣尾款5000块钱啊，这个优惠是肯定的。啊，6500也拿不满，置换补贴你也不一定能拿满8000，好，所以说大概的行情就是这样。所以这台车子前期呢，我估计你能拿到个，你要有置换的话，可能能拿到个10000左右的优惠；如果没有置换的话，可能加上什么等待基金，也就是大几千块钱吧。啊，大概是这么个行情。那么配置应该怎么选呢？我觉得价格既然分析到这儿，配置呢，我们稍微展开来聊一聊啊。有人想上网比一下，不就能看出来哪个好哪个不好呢？不能这么讲啊，我给你具体再细说一下，你就知道了。实话讲，凯美瑞的配置是一言难尽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网上只要是发这个凯美瑞的相关内容，那么下方评论区里面都会看到一句话，叫做“给我一个不买汉 DMI 的理由，给我一个不买海豹 DMI 的理由”。你就是再不懂车，你总会在手机上拉出配置表对比，是不是？169800的汉 DMI， 还有159800的海豹 DMI。有人说，哎，你为什么不说149800的海豹 DMI？是因为149800的那个配置确实太低了啊，太低了，所以你拿一个159800就够了啊。那么这两款车你去跟谁比？去跟179800的凯美瑞 2.0 混动这个入门版本去对比，你把这个配置表拉出来看一眼你就知道了。那国产车简直就是360度无死角的吊打，最低配的凯美瑞没有倒车雷达，没有倒车影像，360是全系都需要选装，方向盘还是塑料的，主副驾的座椅是手动调节，什么座椅加热通风你就更不要想了，对吧？最低配的车机都不支持车联网，但是呢可以用那个 CarPlay 啊、CarLife 跟 HiCar 去进行投屏。那么尺寸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低配啊，因为现在的这种它的中高配置已经比以前老款这个屏幕啊各方面都增大了。所以当你真的想买凯美瑞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真正能看得上眼的配置起码得是中配，19.98万起步，那么 2.0 自吸就是19.18万起步。而且丰田很鸡贼啊，他这一次是把配置名字给改了。他怎么改的呢？就是你原来 2.0 跟 2.5 混动卖的最好的版本是什么？是豪华版。但是现在豪华版其实不是原来的豪华版，现在的豪华版是次低配，相当于跟原来豪华版一样的配置啊。他把它改名改成了尊贵版啊。现在的尊贵版等于就是原来的豪华版，也是现在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版本。那么如果说拿现在的尊贵型尊贵版跟之前老款豪华做对比的话，配置升级呢，我觉得也是十分有限的啊，所以你不要去吹说这个车，哎呀，这个整体的升级配置增加的非常丰富，没那么多。它其实最主要的是主动安全配置，也就是说这一次九代凯美瑞重点宣传的那个 TSS 3.0 驾驶辅助系统，啊，5颗毫米波雷达，8颗超声波雷达，4颗环视摄像头，1颗前置摄像头，探测范围高速公路300米以上啊，然后呢城市中距离的话大概50米左右，然后泊车场景的话近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那听起来说这数据我听起来还行嘛，但是这个是不是好用，或者说这是不是很先进，你就这么讲啊。现在目前做智能驾驶的在市面上没有一家能干得过咱们国产啊，也就是华为的这一套智能驾驶 ADS 2.0， 还有呢就是小鹏的 XNGP。 除此之外什么蔚来啊、理想啊，包括上期节目我聊那个极客001的时候，评论区里面就有厂家的工程师在讲，他说其实道哥啊，你去试极客007啊，不是001，是007，你应该会发现智驾是比以往要好很多的。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现在极客007它没有用之前的就是以色列的 Mobileye 的那套方案，它就是在用英伟达的芯片去做这个训练，所以说它会越来越好。那另外就是车机也是，它当时也讲是挖了这个华为的这个相关的工程师过来啊。一会儿我在留言互动的时候会讲这条留言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都在发展， 大家都在发展，咱们国内已经卷到这个高度了。可是呢，凯美瑞现在只有 L2 级驾驶辅助。你要说这个 L2 好不好用，其实也挺好用的，因为刹车啊、制动各方面不是特别的急躁，而且呢，就是保持在两条白线中间也很稳啊。因为我开过很多丰田，因为丰田从雷凌、从卡罗拉这个车上就已经有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了嘛，它是希望用相对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能够保持相对的安全性，因为它当时在那个发布会上不也讲了嘛，是多少多少公里零误差。就是它是希望绝对不出问题的这样的一套，但是功能极其简单的这么一个 L2。 那当然了，这个功能有总比没有好，对吧？跑长途的时候有一个这个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那好歹也轻松一点。虽然达不到像什么华为这种啊、小鹏这种啊，可以根据目的地导航帮你自动变道、帮你自动下匝道，对吧？帮你自动超车啊，然后去汇入车流啊，对吧？进入转盘啊，它不是说那么先进，但是能用。那么其实说白了，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上啊，丰田的这一套系统其实就两个点，第一个跟不上时代，第二个是什么？它还分高低配。有人讲说智能驾驶怎么分高低配呢？哎，它就能分啊，它的低配的传感器的数量没有中高配的完善，它是属于阉割版啊，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做的就不是很厚道了。你要么就全系都给都一样，还要去分成高配和低配版本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它九代凯美瑞的中控屏也是从上一代 10.1 英寸升到了现在 12.3 英寸。升级了8155芯片。其实现在整个市面上目前来讲的话，主流的电动车都是用了8295嘛，所以它这个相当于也是落后一代。那么液晶仪表呢，是从7英寸升级到了 12.3 英寸啊，当然这些我们讲都是中配以上啊，低配其实还是7英寸。那么还多了15瓦的手机充电，还有车内 ETC 啊，单色氛围灯喇叭从6个升级到了8个。所以说你只要稍微比一比，你就很清楚了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我是觉得啊，如果是按照目前阶段直接指导价来买车的话，那我是觉得新款相对于老款它的升级并不多，那么降了8000块钱，相当于官降增配，那这个是划算的。可是没有之前那个35000到40000的优惠，我就觉得这些配置不值这个价啊。你不要跟我讲说因为是什么底盘升级啦，因为是最新款啦，所以我全款我可以拿下啊，然后我不差那2-3万，我觉得值，那你觉得值，那你就别听分析直接买不就行了嘛，对吧？不差钱。但是如果说之前考虑八代凯美瑞没下手，现在去试九代凯美瑞啊，九代凯美瑞我建议你最好啊，好好的想一想，跟之前八代试的过程中啊，差别有多大？就是这里面不管是从内饰啊、从动力、从配置，还是从它的整个底盘悬架的这种反馈，你不管好开不好开，会开不会开，你开完之后，你总归是有一个顺手不顺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那么这次底盘和全车的一个隔音，它是做了一些升级。原来是这个异形多连杆的后悬架，现在是改成了双叉臂，而且还装了雷克萨斯上面的同款的摆动阀式的减震器。那么后悬架的侧倾的刚度其实是得到了一定提升，那么也可以提高车尾的一个侧向支撑性。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凯美瑞自从用了这个 TNGA-K 这个架构之后，它这个整车重心啊是降低了不少。所以很多媒体在讲凯美瑞的时候还会提到运动运动这几个字，其实凯美瑞跟运动完全不沾边，一点都不沾边。它这一次呢相当于就是稍微升级了一下底盘，你的确可以去试试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觉。但是很多媒体说啊，这个什么驾驶质感很高级，我觉得它还不至于上升到高级这个地步啊。凯美瑞你说这个车好开啊，你不嫌它肉，那这个我都能接受。但你说高级，那这个我觉得那可能它开的车比较少，不知道什么叫高级啊。那么底盘即使升级，毕竟是 2.0 的动力摆在那儿， 2.0 自然吸气， 2.0 混动， 2.0 混动有媒体也实测过，也就是9秒多的成绩啊，所以这个车跟运动根本不沾边，跟高级我觉得也不怎么沾边。那么另外就是官方讲说我优化了大概有37处的一个车内的隔音啊，这个我倒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隔壁的雅阁当时换代的时候，包括 CR-V 的换代都是在重点宣传是做了隔音优化。因为现在厂家都很了解什么呢，就是消费者现在开车越来越懒，非常懒，而且越来越这个追求舒适，对于操控基本上也没什么要求了。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家都是最立竿见影的就是做隔音优化，对吧？只要把车内的静谧性 NVH 做好，那你马上质感就上来了，是不是？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嘛。那么这一次呢，最明显你能看到就是原来的老款是前排双层夹胶，就是隔音玻璃，那么现在呢就是全车啊都是隔音玻璃。那试驾的时候呢，前排后排也可以去试一下。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车到底是不是老古董啊。因为这个九代凯美瑞上市的新闻啊，很多评论区都是点赞的少啊，然后这个吐槽骂的人居多。那么大多数人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哎呀，2024年了，谁还会去买凯美瑞这种老古董车啊？其实网友的情绪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事实情况啊，可能要打各位的脸。2023年凯美瑞销量225,503台，汽车销量的总排行榜上啊是排名第13，这个销量数据相比于2022年是下滑了6.9%，就说明它2022年卖得更猛啊。那么这一份销量排行榜，你要知道，特斯拉 Model Y 是排第一的，456,394辆，第二名和第三名是朗逸和轩逸，第四名到第七名全部都是比亚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亚迪的元、秦、宋、海豚。那么可能有人觉得说，那排个第十三名有什么好炫耀的？但你要知道啊，如果我换一种说法，叫 B 级车排行榜，那全国排名就是第一，毫无疑问的第一啊，排在它后面的就是帕萨特、迈腾，还有雅阁。你看，有咱们的国产车吗？有人说怎么没有呢？对吧？那比亚迪的汉 DM-i 那不算吗？啊，其实很多人是把我不讲嘛，汉 DM-i 是放在这个 C 级车的销量排行榜里面，没有把它放在 B 级车。行，那你就把汉也放进去啊，看看汉的销量怎么样。汉 DM-i 是卖了12.19万辆啊，卖的还是没有凯美瑞多，凯美瑞22万多，对吧？那么汉 EV 呢是卖了10.59万辆啊，那要如果说两个加在一起差不多了，两个加在一起是227,000辆，哎，那就跟凯美瑞的225,503辆大差不差了。所以说刚好打了一个平手啊，你看汉 DM-i 加汉 EV 才跟凯美瑞打了一个平手。那我也知道大家都有这个爱国情绪，对吧？在网上呢吐槽日系车，去抵制买日系车，这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就这种网络声讨啊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等到一个真正的中国消费者去掏钱买车的时候啊，他只关心哪台车更耐用，哪台车更省心，哪台车口碑更好，哪台车更有保值率，是不是？他心里面其实已经有杆秤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我那个奔驰 C 总是出问题，那我曾经好几次也想把这车给卖了，然后呢换一辆，反正我就想换一辆 B 级车，随便什么车都行，雅阁、凯美瑞、帕萨特、迈腾都可以，反正我当时二手车行经常也会收这些车。我把奔驰 C 卖，当时能卖个20多万，因为当时买回来大概2-3年就总是出问题嘛，20多万卖掉，然后我二手车行收的这些凯美瑞、雅阁都是真的是板板新啊，崭新崭新的，也就才10几万块钱。那我换完之后，实际上我空间变得更大啊，车子开起来更舒服了，因为奔驰 C 其实里面很挤的，啊，车也很舒服，然后手头还能再多留几万块钱，因为差价就是几万块嘛，就无非就是什么呢？就开出去没有牌面，哎，就年轻的时候这个虚荣心啊，它无法被满足了而已。那么网上还有人呢，他认为说买比亚迪啊就是比买丰田爱国，那我觉得这个更就站不住脚了，对不对？爱不爱国你不是放在嘴上，你要放在行动上。那有人说我的行动就是不买车，可以，没问题，对吧？你就永远不去碰日系的任何产品都行。但是我觉得你真实的意思表达，我觉得真的可能跟你嘴上说的不一样，或者键盘上敲的不一样。真正掏钱去买比亚迪的人，一是觉得这是国产新能源里面的龙头企业，你信任它，那么这个车销量确实也大，对不对？那你觉得大嘛，那今后可能保养维修也更方便。那么同时呢，你平时可以用电开，而且你也查了，亏电油耗其实也不高，对吧？然后配置也不低，所以归根到底就是冲着性价比。那我觉得网友也个个都是人才啊！有的网友讲说：“哎呀，你买凯美瑞，你至少还给国家交那么1-2万的税；你买个新能源，你交购置税吗？你不交啊，它免税是不是？那么比亚迪的工厂工人的待遇有没有广汽工厂工人待遇好？哎，这个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那这个是网友问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在这两个工厂都打过工的兄弟啊，也可以评论区里面聊一聊。那广汽工厂的同样是一线工人，跟比亚迪工厂一线工人啊，这个收入怎么样，待遇怎么样？那么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内容啊。那我的观点呢，也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跟大家呢在评论区可以接着探讨。那么下面呢是关于上期节目的留言互动环节。应该是上两期节目了，那么上上一期呢聊的是极客001啊，我看到很多好朋友留言给我啊，这期的整体反馈还是可以的，大家还蛮喜欢听的。那么其中有一位叫喜粉123，他说：“哎，刀哥，听说你节目里面找运营啊？”他说：“找运营，对啊，你合适吗？”他跟我讲，他说：“来，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他说：“我看你以往的节目啊，分析当下哪些内容受欢迎，那你不就变成了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去做节目吗？”那就失去了你的初心啊！你说喜马拉雅是你的娘家，回娘家不就是轻松的唠嗑吗？也不是为了收入，你节目的特点就是真诚，该咋回事就咋回事。更多的粉丝是喜欢你这份真诚，喜欢你的人格魅力。想想灵魂拷问啊，三个问题：你在这里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他说，突然有一句诗想送给你：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付初心。理解。非常理解，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啊， 喜马拉雅的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调整啊。虽然嘴上讲说，不去用这个粗制滥造、胡说八道的口号了，对吧？这个口号呢，其实说多了，就厂家，对吧？因为你毕竟是有那么一点商业，厂家人听到说，哎呀，我投个栏目，人家领导问这个栏目是什么样一个风格啊？然后这个人想了半天，脑海里面就八个字，他这个栏目是粗制滥造、胡说八道。那我这个原本还有那么一个合作订单呢，都被取消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把它改成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哎，这个一听，领导也能听得懂，是吧？有人讲说，刀哥，你这节目就是为了领导做的嘛？我不是为了领导做，但是呢，有领导能够养活我，对不对？你说靠听友来养活我，我把它设置成付费，你信不信？我今天设置成付费，明天这个节目咔咔咔一堆人就取关了，我不听了，干嘛？你的节目能就不被替代吗？有很多节目能替代你啊，对不对？那好，那别人替代你，其实无非就是养成个习惯而已。在我这里，大家你说我做的真的很优秀吗？也不是。你说我真的很专业吗？也不是。你说我真的就是因为啊声音听起来音色还不错，也不是。很多人其实我听下来啊，他们不管这个语言节奏快也好，慢也好，专业也好，或者是接地气也好，声音只要不是特别难听，你其实最终是干嘛？就是一个习惯，它就是个惯性动作。在喜马拉雅上点开，想到了三刀，哎，看看这哥们儿最近怎么样。过来听听我的节目啊，如果感兴趣呢就听完，不感兴趣呢就听那么一半，对吧？也无所谓的。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咱做节目呢，我轻松一点，你轻松一点，咱们呢就是唠唠嗑，没错。所以为什么我读你这条留言呢？我觉得就是唠嗑。你这条留言我觉得你是不是年龄不大，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比较理想化的，就是属于没有被社会各种毒打，没有被蹂躏的那种类型啊。所以你说，刀哥，你不能试了初心。刀哥，喜马拉雅是你娘家，你不用来唠嗑吗？你不是为了收入，对不对？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这个东西不能细细的往下想。你细细的往下想，想得到什么？想得到就是钱啊！你现在每一天出门，你干的每一件事情，你不是为了钱吗？你说我为了理想啊，我是为了改变什么？改变那个？你改变啥？你能改变啥？你连你妈的想法你都改变不了，这不是说脏话啊，是你妈妈，就是你母亲，你连你母亲的想法你都改变不了，你连你老婆、你孩子一个几岁的小孩在那边你都改变不了，你还想改变这个行业吗？想改变这个社会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你说我啊，就这么做，随你怎么骂啊，无所谓，流量低我也不管，是不是？我能这么佛系吗？也不至于吧，毕竟辛辛苦苦。干了十年，毕竟也是有那么一块自留地，我当然想守着这个再往上走一走嘛，是不是？那我为什么不去研究研究大家有什么喜好呢？我做的内容只是自嗨啊，大家都不留言，都不评论，都不点赞，都不转发，那不最后就是一直都自嗨吗？做内容不是自嗨，是要让你嗨，让把你给嗨起来，这是最关键的。好的，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位听友的留言，这一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应该是厂家的人。他叫 MIXXVS， 他说001车主前来辅证一下，你看一上来就很有文化，辅证，斧头的斧，辅证一下，我们平时怎么也用不到这个词。他说啊，现在的车机绝对不是短板，经过多次 OTA 升级，现在由前华为大将将军领衔，姜文的姜啊，军队的军，将军领衔，车机系统是越做越好，客观来说不属于非常好用第一梯队，但也绝对不是短板。其实呢，极客全站自研的智能驾驶方案已经在007上首发了，搭载的就是 RNX 芯片，高速自主领航做的是相当不错，但也不属于第一梯队。由于历史原因啊，这个 Mobileye 既是极客的股东，估计呢也是有协议绑定了极客 X、极客009，包括极客001这三款车，所以新款能动的其实都动过了。就唯独这个智能驾驶方案没办法动，同样是来自华为的大将陈奇领衔打造，把001和007两套方案硬生生拉扯到了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看，点名道姓，有理有据，这个才叫真正的啊深喉的报道。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下面一位听友叫13262283FMC， 他说：“刀哥啊。”听你节目不知道多少年了，从我单身到现在小孩都上幼儿园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你也真能忍得住啊。他说我最近考虑换工作，毕竟人到中年了，现在呢在一家知名企业上班，每个月固定30000的收入，不知道未来自己还有没有市场行情了，40岁还有没有人要我了。 我在这个企业啊，除非是走上管理层，否则的话真是竞争不过小年轻。他们是要价又低又肯加班。他说我姐夫呢，3年前开始从事二手车行业，他和另外两个人呢合伙开了个车行，创业的第一年就实现了7位数的年收入，百万级别的啊。那么说去年听讲赚的更多，今年呢势头更好。真的吗、真的吗？他不会只是当着你的面前吃大鱼大肉，背后去啃馒头吧？他说我现在面临中年危机了啊，又看到他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财富，我也想去求贷，但是我姐夫说你过来呢，其实这个赚钱也不稳定，目前啊只能是以销售的身份过去啊。他说我也不能成为股东，我姐夫那边也没有开分店的计划。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真的是有点想多了。你啥也不会，跑过去想当股东啊？开分店什么意思呢？你想当总经理是吧？想当管理层？你什么也不懂，你没有经验，你成为股东也没有任何意义，给你管理的权限你也只会越管越差。你不如，你现在不是3万一个月的收入吗？你家里如果说没什么开销，你不如拿点钱你去投它啊，因为二手车是一个就是重资金的一个行业，你去投它，你跟你哥讲，你说我这边放个50万在这儿，对吧？你只要比我银行的理财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反正保证就是说要亏先亏你的，别亏我的钱，要是赚了倒分一点。你跟你哥这么讲，对吧？如果自家人他愿意的话，手头缺钱，投个50万，投个100万，如果他车做的不是那种特别豪华的，你给他50万，他按10万一台车收，其实也能收个5台车回来了，是吧？二手车就是这样，收得多啊，收得多卖得多赚得多，就是这样。你不收车，那你这个盘子根本就赚不了，所以说他长期是缺钱的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就应该去投点钱到你哥的这个车行里面。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哥的车行有3个股东，对吧？除了他还有2个。那这里面万一要是发生一些这个资金的纠纷啊，就比较麻烦了啊。因为是你哥欠你钱，然后你认为是让你哥还，但你哥觉得说你这是投资，投资嘛就有赚有亏，亏了对吧，被骗了，这个我也没办法。所以你对这个资金你没有主导权，你也没有监督权，是吧？所以这个你就自己看吧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企业如果说他不打算给你加薪升职，或者说你自己也没想着这个加薪升职，那我个人建议啊，你就是想办法多花点精力啊去做兼职啊，去在外面找一些，就像你哥这边的这个销售杠杆啊，去找一找，摸索一下第二条路，第二条这个将来能转型的渠道。其实如果你年龄已经快40了，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只要想做一定能做。那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如果比较忙怎么办呢？你就跟领导讲，你把你转到那个闲职上去。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国企还是一个民营的公司啊。如果是这个知名企业，知名企业也分很多种。如果是普通老板的民营公司，我觉得你就不用想了，那你肯定是不可能有闲职的。但你如果是在国企或者是一些什么跨国型公司，你想混混日子，你想办法，你就把自己搞到那个闲职，然后呢平时划划水啊，摸摸鱼啊，你就去干干你的兼职就可以了，看看这个兼职能不能闯出一条路。如果尝试了一年喘不出来啊，喘不出来，你不适合卖车，你也学不进去收车，对吧？收车看车这些技巧。那么最关键就是你可能懒，对吧？你每天回家你恨不得你陪陪老婆孩子啊，出去运动运动啊，或者刷刷手机打打游戏，那你也不愿意去学，你不愿意晚上跟着别人一起去啊开车到外地去收车，你也不愿意去学，你啥也不愿意肯干。那这个东西你就指望说啊，我哥是做二手车的，我也要跟着去做，然后我在旁边跟着混混，那咱就能挣到钱，你做梦啊，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说那我没时间，我跟你讲不可能没时间。很多的二手车行晚上也直播，那你可以去帮忙啊。你晚上别休息了，你到二手车行去直播，周末二手车行的生意最好的时候你也别休息了，你周末你去兼职啊。所以你现在想干嘛，你就想挣钱。同时你想干嘛，你想是满足一个自我实现。因为你现在可能到中年了嘛，对吧？你职位也是瓶颈了，收入也是瓶颈了，人脉关系各方面全都是瓶颈了。你就想突破这个瓶颈，但是这个瓶颈的突破啊是比较难的，是比较难的。它不是说一朝一夕你马上就能转变的。你现在还想着开分店，还要当股东，这根本就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嘛，是不是？所以呢，你现在就是唯一需要的就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同时呢，你那份工作如果能转闲职就转闲职，如果转闲职收入降了，我建议你啊就不要折腾了。3万一个月，1年30多万，我也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啊，够花了。你就在南京1个月3万，完全够花了。对不对？你现在小孩上幼儿园，你3万，你老婆，啊，我估计你可能媳妇儿没上班，你老婆如果全职的话是有点压力。那如果说你要是有贷款有压力，如果没贷款还好一点啊。真的，反正我是觉得吧，不要马上辞职，先尝试一下，看看适不适合这个行业，再决定辞不辞职。而且你哥这个公司3个股东， 三个股东，我跟你讲，真的是挺复杂的。中国有句古话，对吧？我也不重复了，什么一个和尚、两个和尚、三个和尚的，对吧？好的，我们再看看下一期啊，下一期是聊的理想的 Mega。哎呀，这期节目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后来我想了一下啊，确实没办法，因为 Mega 这个车子啊，在网上啊，就感觉真的是这个评论啊，真的是很差。就是不管是买的还是不买的，买的呢就是退单退了10000多张啊，这个是从小订转大订，很多人就不订了嘛。然后不买的呢，就各种骂，对吧？就各种骂，反正就是有骂理想本人的，也有骂这个车的，也有骂这个公司的，就换着法子骂。所以我的这期节目，如果从头到尾你不是在骂，那你就是充值了。你哪怕平平淡淡的、有理有据的去讲，那你都是充值了。那你要如果再夸啊，再说这个车比其他车子好，那你就是充值中的充值，你就充值狗，你就是。对不对？所以我就是选择了中间那条道，就是我也没去骂他，我也没去夸他，然后我就客观去呈现事实。那还是很多人在骂我嘛，说我充值了，无所谓了，怎么办？对吧？就这个车子，它现在整体的氛围就是这样啊，大家都很敏感，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挑几条留言啊。那么首先这条留言叫应朝阳还是应朝阳？他说啊，听完这期节目，我去搜了一下理想 Mega 的相关新闻，看完之后啊，心里面挺难受的。外形本来就是大家审美不一样，况且买不买并不只是外形这一个因素啊，但是被灵车棺材这种忌讳的东西这么一搞，这还让人怎么买？这也太缺德无底线了，他都真他妈想崩了这些人。这是他原话，这不是我说的啊。他都进来评论区看了一下评论，刀哥讲的已经这么客观了，为什么高亮评论区里面的那几条还是充值啦、特约啦？他说我实在搞不懂，现在的人怎么心里面这么阴暗呢？他说正是网络世界发达，键盘侠是遍天下。他说算了，还是传播一点正能量吧。他说推荐一个微信视频号，叫什么什么说车啊，咱也因为我没看过，我也不好乱推荐啊，万一推荐的不好。他叫什么什么说车，他说这个账号呢主要就是讲驾驶安全技巧啊，还有包括开车的一些技巧，解说的其实很有意思，很长知识，也有一些暖人的故事，他做的不错，希望刀哥呢也能帮忙多宣传一些正能量。祝节目越办越好啊！我也不多评论，反正我觉得他说的有些人是共鸣的，我看到旁边是有很多点赞，对吧？那我觉得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那我也是希望大家言论自由嘛，对不对？至少在我这里是言论自由，就是你想怎么说，你想怎么骂我，你只要不违规不违法，不要攻击我，那就行，对不对？你个人表达个人的观点嘛。那么下面这一位叫136663 HHYT， 他说刀哥经过 Mega 这一波宣传啊，和你探讨一下汽车自媒体。我认为只讲缺点的自媒体才是真正对消费者有价值的自媒体。车的优点早有各种广告大讲特讲啦，但是只有讲缺点才能让消费者理性避坑，而且讲缺点也不应该是那种点缀式的啊，蜻蜓点水式的讲解，而是应该全面深入的去讲透去讲全。可惜啊，现在这个商业环境啊，这样的自媒体没办法生存。从这一次 Mega 的宣传来看，有些自媒体吃相是相当难看，而这些媒体的费用最终还是要摊销在车价里面的，是要由消费者来买单的，真是可悲可叹啊。哎，怎么说呢，你说这一波天天大家都在吹 Mega， 对吧？那你说 Mega 给这么多的自媒体，每个人都充钱啊，理想真的好有钱啊，这么多的媒体都在吹，这么多的媒体每个人给多少钱啊？10万、20万还是更多？我告诉你给每个媒体多少钱啊，给的就是一个苹果的那个 AirPods 的耳机，就这一个没了。那你说去出差机票酒店给你报销那都正常的，对吧？那么就给了一个这个耳机结束了。那我告诉你有没有充值，有。你怎么去判断充值不充值？在那个视频的下方，如果他置顶了一条留言，然后是跳转链接啊，去订车的链接，那这条视频100%就是广告。如果这条视频的下方没有什么置顶，没有什么链接，就是正常拍，对吧？你又没看完，你就看了个1分钟，可能就看了个50秒、30秒，你就说这是充值、充值、充值，你就没说缺点，对吧？你这么骂，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讲不讲缺点要讲，怎么讲缺点，其实在很多的这种形式里面都是可以的。你比方说我做直播的时候，我是口无遮拦，对吧？我试过的车有什么缺点我都会讲，在我的私域流量里面咱也是可以随便去讲的，包括在我的微博上其实尺度也是比较大的啊。如果我看不惯一些事情我也是会讲的，好，有些车有缺点啊，有些反馈啊，有些维权啊，我也会去讲的。但是在一个像抖音这种生态是靠它去挣钱的这样的一种媒体环境里面， 因为抖音里面啊，大家都是来创业的，你以为抖音里面都是陪你玩啊，记录日常啊，每个人都是在创业啊，有流量有粉丝的都是想着怎么去变现啊。那你讲说，那些天天说缺点的账号不也有吗？对吧？之前那个谁谁谁，现在那个什么牛不什么的啊，人家就没想到挣钱啊，他只是还没到那一步。有的人是上来就要赚，有的人是先养着以后再赚，对不对？还有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明着不赚暗着赚。那这里面套路太多了。那有人讲说，那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家庭背景不同，实力不同，团队不同，生的时代不同，时间点不同，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你就不一定能生成这样的一个媒体。我都做十年了，让我转我肯定转不了，对不对？以前没有自媒体的时候，你说车企他就不宣传了，报纸、电视、电台，报纸是整版整版的投，电台是一个栏目一个栏目的整包，对不对？电视呢就是哪个黄金段我就往哪个地方去砸广告，那汽车都是最有钱的。那么那个年代他去砸了那么多的广告费，那你怎么没说这些电视台这些电台就不应该收啊？你收了这些钱，最后的成本都要摊销到我老百姓头上啊。现在自媒体无非就是把原来电视、报纸、杂志这些广告费用平摊到了像我们这些所谓的 KOL 啊，我们这些自媒体创作者这些账号上面。那么很多人就讲了，我看不惯啊，这些广告简直是太垃圾了，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很垃圾的广告，是不是？那也有做的相对不错的。而且你如果判定它是广告，那你就看看它其他的内容啊。那么人家也有图文啊，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有的，我也有音频啊。所以短视频这个时代，你不想跳进这个大染缸，最好的方式就你不要做。如果你进去要做，你说我就是一个搅屎棍，我就是过来专门讲缺点的，没错，大家都爱看缺点。可是我关注过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的只说缺点的账号，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是公正客观的，到最后都是张嘴就来。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缺点的，而且他发现缺点就是流量，流量就是缺点，大家都爱看，评论区都是正面的，就觉得你巨牛逼啊，是不是？你敢讲，你敢说，甚至于还假骂日鬼的去搞一些什么厂家过来询价了，被我拒绝掉了，你怎么知道那个聊天记录一定是真的呢？有那么多人会过来找他吗？都已经把人家厂家骂成狗了，厂家还过来找他投广告去舔。至少在我看来，我认识这么多公关，很多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骂就骂呗。当时某某什么老板，你们都知道的，把那个宝马骂成什么样子了。后来我跟宝马的人聊，宝马你知道跟我怎么讲？随他骂，无所谓，我们也不想联系他。他要是但凡骂到就是说涉及到法律层面了，对不起，我们就用法律的手段去制裁。哎，最后不就分掉了吗？对不对？很多事情你不是去分青红皂白，你只要的是情绪，他只要是跟厂家对着干，他只要是帮粉丝去维权，对吧？他只要是去骂讲缺点，你就觉得这个号他很正义，你就觉得这个号他一定是公正客观的第三方。但你从来没去判断他讲的那个缺点真的是缺点吗？有些偶发性的问题放大，无限放大，对不对？还有一些他根本就逻辑上的完全错误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地方应该是用塑料还是用铁还是用铝，铁好还是铝好，这个问题其实你在工程里找一个专业工程师出来讲，他都不一定能讲明白。在该用的地方用，不该用的地方不用，对不对？什么地方要用，什么地方不要用，什么地方用，它的原理是什么？这些账号没有时间给你去讲解，有时间给你去详细讲解的人呢，那些工程师的账号根本就没有流量，然后你也不想去听，太枯燥了。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专业的文章文案，你也不看，反正你就听他那边一讲，你就知道他是垃圾，对吧？这个车是垃圾，这个车是骗子，反正就是迎合嘛，迎合你。所以这个兄弟呢，你讲的这个说，哎呀，我们想听缺点，没有错，但是缺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只有一种号他能够真正说出缺点，但是这种号其实很多也不干净。什么号呢？就是拆解和长测。因为你把这个车拆了，你眼见为实嘛，那肯定就是真的嘛，这不可能再有假。但是这种讲解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它是博大精深，也是可以操作的，虽然空间没那么大，但是这种操作啊，杀伤力更大。为什么？因为你已经默认一种状态，就是你讲的100%是不可能有虚假的，因为你都看到了，怎么可能有假的呢？但是这里面是很容易操作的，它可以去引导你在讲说这个车啊，它的安全性啊，或者说这个车用心啊，良心用料啊，它的供应链啊，你看这个做工这个材质，它可以放大细节，缩小或者说是遮蔽，或者说干脆就不讲不拍某些细节也都可以嘛，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啊，我虽然只讲缺点，但是厂家可以不让你出内容，直接花钱公关啊，就你根本就不用出了，就你不干都能挣到钱，躺到床上都可以挣到钱，你只要不要碰我的品牌就行。 这种都有啊，还有白手套，我的流量大了，哇，天天骂，天天骂，各种骂，啊，完了之后，在别人的直播间里面直播带货，在别人的直播间里面带流量，啊，别人给他钱，甚至于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账号骂的，就是完全就是在网上各种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好，然后旁边合伙人你也不认识，你知道合伙人是谁，对吧？那你不认识，你比方说，我随便说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南哥是我合伙人。南哥讲说，刀哥，我给你当合伙人，完了之后，你从今天开始不要接广告了，你就骂，各种骂，骂到最后厂家过来找你，然后推给南哥嘛。我说你不要找我了，你找南哥去，我什么也不讲，我就讲你找南哥就可以了。那你肯定也很好奇啊，哎，找你因为找南哥呢。好，你大腿一拍，你就明白了嘛，钱给到他，这个事就办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网上那些天天骂骂骂、说缺点说缺点的人，这些人都是正人君子啊。我告诉你，甚至于比那些充值的还坏，而且是又坏又蠢。但是没办法。现在的网络就是这样，大家更蠢，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哦，我喜欢看说缺点的，说的一无是处的这些车，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就像 Mega 这个车，我妈讲这句话，妈又要人来讲了，大家你是不是被充值了？这车我开的就是挺好的，怎么了？我感觉开的就真不错，而且这个车子我告诉你，我要有个50多万，我还真就买，咋的？所以这东西你看，你讲了这么多，到最后你说，哎呀，你讲你买，那你就充值了，你说这车真不错，你就充值了。我就有这个钱，我就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他酷，咋的？你说是棺材，我就躺里面了，咋的？我就不忌讳这些东西，还棺材呢？你到现在你见过棺材长什么样吗？对不对？现在都已经火葬这么多年了，你还见过棺材下土地啊？你下土地，我就给你挖出来，为什么？国家不允许啊，除少数的这些地方，少数民族，国家有相关的自治，它允许的。你看哪个地方有啊？你见过棺材吗？天天棺材的，我的妈呀，我都不想讲了。但是这个话题呢，不能往下延伸。我也是放到最后，我也知道很多人啊，他也不会听到最后。如果这个话题要是往下延伸，那最后啊，你就是跟所有人为敌。其实网友是无形的，你何必跟他们为敌呢？那你不如就站出来骂两句，你想呗？你以为我不敢骂？照样敢啊！可是我骂他干嘛呢？人家电动车第一辆，刚刚开始做，本身我在很早之前就讲了，理想的第一辆车它就是旗舰车型，人家根本就不是跑量的。他为什么设计的这种造型争议那么大？他就是所谓的我要颠覆啊，我要开创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设计的风格，我要让我的整个的标签化啊，语言体系设计语言体系能够以后成为我们家的这个一整套可以能用的，他以后的可能 SUV 啊甚至将来再出轿车啊，他都可以用这个语言。那你现在骂他干嘛呢？一切都刚开始啊，对吧？你就说又是这个那个的，而且骂的都是非常情绪化，还让自媒体人说你们不要那么感性，你要公正客观的去讲，然后自己又那么感性在那边去骂，一台车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你别说我去试驾50多万的 Mega， 我就是试驾7万多块钱的朗逸新锐，我都觉得那个车卖7万来块钱就值这个价。那怎么了？它卖不出去吗？它依然能卖得出去啊！朗逸去年卖30多万辆，朗逸新锐虽然是6、7月份上市的吧，那销量后来也是卖得非常好，便宜啊，真便宜啊！而且那车子虽然1.5自吸的，但开起来也还行啊，没有啥问题啊，对不对？日常带个步。那打完折也就6万多块钱，落地才7万出头，不就是以前一个捷达的钱吗？那有的人愿意买啊。你说啊，7万多块钱，你为什么不买比亚迪秦 PLUS DM-i？ 人家没有充电桩，人家不愿意买这种带电带油的，人家怕不安全，怕自燃，人家也不懂也不理解，人家就要个燃油车，怎么的不行吗？那节目里面你说这么讲啊，确实听起来很爽，是吧？但是这么讲在抖音上就被人骂死了。对不对？你没占比亚迪啊，你还拿这个大众的这么垃圾的车，这么老古董的车去打压比亚迪，你这个人非蠢即坏，肯定这么骂我嘛，就不用讲，环境就这么个环境。那你说 Mega 的硬伤在哪儿？是那个是没有后轮的这个转向吗？那就是它的硬伤吗？我没觉得它是什么硬伤啊，没有后轮转向。但是你看我节目里面，我还是把它拿出来说了一下，没办法，你不说，那你就肯定被喷得更狠啊。所以我视频里也说了，智能驾驶应对复杂环境能力不足。还有那个无规划线的自动泊车识别度不够高，这些东西我都讲了，没用，充值，你就是充值，你从头到尾大部分都是在，你就算没夸，你也没骂，对吧？除此之外，这个车开起来、坐起来哪有问题啊？哪有问题啊？我跟我的摄影师回来都在讲，这车确实不错，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他是没结婚，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我们也不会去买这个车，我买得起，我也不买这个车，对不对？没这个需求，所以我一开始在讲什么人买的时候，我就分析得非常清楚了。首先有钱买得起，第二个他有需求。需求是很关键的，那仔细想想，那有什么缺点没说的呢？其实想来想去，我觉得也就是两个吧，一个就是2排没有零重力座椅，但是我觉得这个重要吗？也不重要啊。那么第3排那个座椅它是不能折叠到 后备箱的下方，就是不能沉下去，它相当于是往前折叠啊，就可能最多就是后备箱的这个空间整体有些影响。但这个车已经那么大了，它是这么大个空间，它随便它怎么折，它往上折往下折，随便它怎么折，你要去试了看了你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设计。所以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还说是充值，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嘛，对吧？咱也没什么好争辩的了，反正咱也没被充，是吧？我们再讲讲第三条留言啊，它叫无处不在的立顿。他说啊，李厂长媒体出身，把流量呢已经彻底玩明白了，所有社交平台上的自媒体宣传都是拿捏的死死的。说句不好听的，理想就是拿这些自媒体当狗一样的在遛，理想自带的流量就是训狗的骨头，让你发什么你就得发什么，让你什么时候发你就得什么时候发。理想确实没有给大部分自媒体广告费，除了那些头部，因为不需要。理想把钱给了社交平台，所以理想的视频从来没有被平台限流过。有车评人啊私下说不再和理想汽车合作，因为是嗟来之食。刀哥，你没准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么现在互联网上车评人和厂家相对和谐，毕竟呢要一起吃饭。但是专黑理想的车评人也不少。他说我关注过的像李伟龙，像胖哥杨丽，刀哥你这些人应该都认识，对吧？私下你问问他们就明白了。但是我估计啊，刀哥也不会说出来，毕竟你也不想得罪李厂长，是不是？刀哥呢没有说到理想被骂的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理想养的所谓车评人啊太过狂妄了。这可不是我瞎说啊，都是李厂长曾经点过名的，营造的氛围就是所有厂家都是傻逼，除了华为，因为惹不起华为嘛。理想就是来革命的，就是来教你们怎么造车的。他说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被李厂长点名表扬的是路易甲，后来被扒出来了，具体是个什么货色网上都能搜得到。然后到后面曹老师、大地、老七，你看看他们 Mega 上市之前什么言论啊，在网上他们这些言论你都能搜得到。他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流行的回旋镖，之前啊蔡老板就扒出来过，说这个悬挂用铁然后刷上银漆，冒充是铝，然后官方回复说铝并不比铁高级，那现在用铝了，转头又宣传说铝更好。那么再加上 Mega 之前啊，李厂长这个跳楼事件。什么叫跳楼事件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发了一张图，说理想的 Mega 大概率就是长这样的。然后理想呢就转发了这个微博，加了一句话，说如果真的长成这种鸟样，我就解散团队，我就直接跳楼。他说啊，这个理想的风评啊，其实已经败得差不多了。哇，这哥们说话真的好犀利啊！以上言论啊，与本台无关。啊，是这个叫做无处不在的立顿他说的，是他的留言，确实很犀利，而且大部分我也认可。而且我感觉啊，你要么就是汽车厂家的，要么就是咱们汽车媒体人，我看你这个看问题很深啊，甚至你某一些部分看得比我还深啊。有一些这里面小套路我都没听过，好吧。那么以上就是849期、857期啊，这两期节目的留言互动。那每一位听友呢，都可以获得任言堂赞助的一箱子这个玉露香梨啊，玉露香梨非常好吃。如果大家觉得说想买的话呢，啊，也可以关注公众号“百车全说”，在我们的商城里面购买，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盾牌，微信号是46415254，想加群也可以加他。那么同时呢，我更多的原创内容可以关注哔哩哔哩啊，“百车全说”这个账号，还有我的抖音三刀砍车账号，以及我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